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3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乌战争搞乱全球食品供应链，20多国限制粮食或肥料出口。俄乌在北顿涅茨克激战，泽连斯基罕见开除国安高层。消息指，因人权问题，瑞士中国贸易谈判陷僵局。印太局势日趋敏感，美第三大陆战队远征军候命。世卫指，猴痘已经构成全球公共卫生中度风险。提升员工幸福感，英国60间企业6月起施行1星期休3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全球粮食危机陷入深渊，各国已经掀起一场粮食保卫战。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截至5月28号，全球有20多个国家实施粮食的出口限制令，包括埃及、阿根廷、印度、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限制的种类涵盖小麦、玉米、面粉、番茄、植物油、豆类、鸡肉等。这些禁令都将会持续推高全球粮食价格，加剧通胀隐忧。由于俄乌战争，乌克兰今年的粮食可能大减 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在沃达斯经济论坛上警告，全球民众能不能够以合理价格买到食品，令人好担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亦都点出问题核心，并且强调，现在是完美风暴中的完美风暴，如果不开放乌克兰敖德萨的港口，问题将会恶化。最新消息是，马来西亚以该国境内供应不足为理由，宣布由6月1号起停止鸡隻出口。而中共手脚最快，由去年和今年都在全球搜刮粮食，并且以不够 20% 的世界人口，大量囤积了超过全球一半的粟米、白米等主要农作物。总计今年前4个月已经斥资1642亿4000万人民币购买粮食，较去年同期增加 21.5%。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4个月，28号晚，俄罗斯部队再度对乌克兰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空袭。俄罗斯军方28号说，乌克兰东部的莱曼市已经被俄军攻陷。当日俄乌双方在顿涅茨克省的首府顿涅茨克市周围发生激战，同时俄军又向卢甘斯克省的小城市巴克穆特发起攻势，但是被乌克兰军队击退。到29号，俄乌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北顿涅茨克展开近距离激战。另一方面，俄军亦都加强了对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市炮轰。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晚发表的视像讲话，说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目前非常复杂，极为困难。他呼吁西方给予乌克兰更多远程武器的支援，帮助他们扭转战局。另外，泽连斯基29号在前往乌克兰东北大城哈尔科夫卢军那阵，将当地安全局长杜丁革职，理由是杜丁疏忽职守，没好像其他人那样努力保护哈尔科夫。据瑞士传媒星期日报道，由于瑞士对北京的人权记录采取更为批评的态度，该国同中国更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陷入停滞。瑞士同中国在2013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那是中共同欧洲大陆经济体达成的首个这一类协定。据悉，瑞士都一直寻求更新该协定， 将关税减免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瑞士产品，并且将该协定扩大以便包括可持续性项目。不过星期日新苏黎世报以中国僵局为标题报道说，瑞士已经对中国的人权记录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亦都在被瑞士报纸星期日展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就应该更深入探讨的共同主题清单达成共识。之前瑞士议会国民院的法律事务委员会亦都通过一份倡议，认为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受到强迫劳动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并且予以谴责。根据美军驻太平洋陆战队透露的最新消息说，印太地区的局势变化越来越敏感。美国第三陆战队远征军正在在冲绳候命，如果印太地区发生冲突，该部队将会担任主角，在第一岛链展开防区内部队的任务。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陆战队副指挥官克里菲尔德在现代陆战队的年会上介绍说，咁其实算是主场作战，第三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在冲绳，而部队就驻扎在中共的武器接战区内。据透露，当冲突发生嗰阵，美军第三战队远征军将会同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营的第一陆战队远征军互补，进行东南亚以及其他外围地区的任务。美国陆战队司令四星上将贝尔格表示，防区内部队将会令对手很难找到、跟踪和有效瞄准目标，无疑亦都令中共领导层增加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日表示，猴痘正陆续在非典型流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已经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中度风险。世卫说，如果这种病毒找到机会成为常见的人类病原体，演变为大量人传人，并且传染给幼儿和免疫较差等族群，公共卫生风险就会变高。世卫在发表的声明指出，截至5月26号为止，有23个非猴痘流行的世卫成员国总共通报了257宗确诊和120宗疑似个案，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死亡病例。但是世卫说，随着扩大对猴痘流行非流行国家的监察，预计还会接获报告更多病例。一般来说，猴痘是一种不算严重的传染病，过去一向在西非、中非部分地区流行，它经由密切接触传染，因此透过例如自我隔离、保持良好卫生等方式就可以遏止。目前出现较多猴痘病例的非典型流行地区包括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在英国企业面临严重人力短缺、职位空缺达到空前的130万之际，一些公司希望缩短每星期工作日数，有助留住员工。总公司设在托定咸谷的 Pressure Drop 希望试行一星期休三日，不单只能够提升员工的生产力，亦都能够增加员工的幸福感，同时亦都能够降低他们的碳足迹。另一个试行一星期休三日的皇家生物学会就希望员工能够在时间和工作形态上拥有更多自主权。推动这项测试的行动组织 4-Day Weeks Global 计划经理潘恩表示，这项一星期休三日测试可以令公司有更多时间来应付挑战、实验新措施和搜集资料。下个月起，英国将会有60间企业总共3000多人试行为期6个月的一星期休三日试验计划。这项计划号称是到现在全球最大的一星期休三日实验，目的是协助企业缩短工时，但是员工不会因此被减薪，公司亦都不会牺牲营业收入。类似实验先前已经在西班牙、冰岛、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实施，澳洲和纽西兰亦都预定在8月起展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星期日发动了新的反攻， 以收复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周围的土地。俄罗斯军队炮击了乌克兰东部的目标，试图占领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乌克兰控制的城市布顿列茨克。卢甘斯克地区的省长上个礼拜五说，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了布顿列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与顿列茨克一起组成了顿巴斯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罕见地访问了首都基辅以外的地方，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会见了乌克兰军队。此行旨在强调基辅成功地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乌克兰官员数周以来一直表示，他们希望发动一场新的南方反攻，重新夺回赫尔松的控制权，试图切断俄罗斯通过第列巴罗河大桥进入该市的后勤路线。他们表示，他们的攻击将取决于西方提供更多的火炮系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表示，为了提高印太经济架构的实效性，要研议监视与会国遵守数位贸易等规则的架构，今年夏天将开始正式协商。日经报道，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表明印太经济架构启动，有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14国参加。印太经济架构由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减碳、税负暨反贪腐等领域构成，戴奇负责贸易领域的协商。戴奇说，成员国政府之间将详细协商，未来几周之内将拟议绵密的计划，今年夏天中期前将开始进行协商。日经报道，美国在研议对中政策上，台湾亦是焦点。有关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架构成员，戴奇表示，为了能有意义深化扩大双边贸易关系，美国正是研议各种方法，正是同台湾当局详细协商。台美之间至今是以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戴奇表示，美台将强化包含供应链在内更广泛范畴的合作。美国各地近来枪击案频传，奥拉克荷马州小镇塔夫特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户外活动，吸引1500多人前来参加。不料在29号凌晨传出多次枪响，造成147伤的悲剧。据美联社报道，奥克拉荷马州调查局表示，一名39岁的女性在枪击案中死亡，另有7名9到56岁之间的民众受伤，皆无生命危险。当局对疑犯巴克纳发出逮捕令后，他已在29号下午向警方投案。一家经营咖啡馆的老板威尔森在29号凌晨仍然开门营业招待大量游客，亦遇到了这一次枪击事件。他透露，当时有一连串枪响传来，原本仲以为是鞭炮声而已，起了游客开始到处乱窜并躲避。他见此状况，连忙大喊要大家赶快趴低。巴西东北部地区日前降下倾盆大雨，造成山崩。佩兰布可州民防当局在声明中指出，截至29号下午6点为止，豪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79人。受这一波豪雨影响的雷西夫和奥林达两个地区都位于佩兰布可州境内。这一个是巴西最近因极端气候遭遇洪水和山崩等一连串致命灾害的最新一宗。过去这一个周末，受灾死亡人数仍持续攀升中，包括有数十人因山崩丧生。滂沱大雨造成河水泛滥，泥浆所经之处将所有东西一扫而空。民防当局最新声明并未提供失踪人口的更新数字，但较早时通报有56人下落不明，近4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警告，气象预报显示大雨将持续到30号。培州官员说，当雨势缓和时，当局将出动大约1200名人力，透过坐船或直升机重启搜救作业。在雷西夫部分地区，27号晚间至28号上午的实际雨量已达到5月预测降雨的70%。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33周年前夕，国际民间团体举办一系列的悼念或纪念活动。总部位于美国的视觉艺术家协会29号通过视频连线， 在网络举行六四三十三周年纪念暨颁奖活动。美国知名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坎特，以及之前每年都坚持举办烛光悼念活动的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负责人李卓仁、何俊仁和周幸彤等四人获得今年的年度奖。目前上述三位香港支联会前负责人都在香港被监禁。另外，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人权团体国际特赦日前宣布，今年在世界二十多个城市，包括旧金山、华盛顿、首尔、悉尼、巴黎和伦敦等城市，举行一系列全球烛光守夜活动，以延续香港过去的正义之举，同时声援香港的自由民主。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今年台湾六四纪念活动的亮点是将香港大学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在台湾重现。近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玛丽·布莱克本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教育系统应该开设课程，告诉美国年轻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说，在田纳西有很多曾在共产主义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他们常向他提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非常担心今日的学生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那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堕落和贫穷，失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布莱克本表示，这一些田纳西人常常提到美国将被某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接管，媒体现在被忽视对这一些共产主义活动的报道，比如现在在中国，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的种族灭绝。佛罗里达州有很多移民来自社会主义的古巴，州长德桑提斯今个月初曾签署过一项法案，要求全个州的公立高中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开设必修课程，教授共产主义罪恶史。布莱克本表示，他赞赏德桑提斯州长采取这一个举措，以确保人们不会忘记共产主义受害者所遭遇的痛苦。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5月28号，有关中国女明星景甜违法广告代言被处罚的消息冲上新浪微博热搜，引发舆论热议。有观点认为，适逢中共教育部最新小学教材插图涉嫌传播淫秽内容，受到民间全力声讨之际，突然间爆出明星被处罚的消息，是为了转移视线，抵挡舆论。广州市场监察微信公众号5月28号发布通报话，2021年底，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察发现，演员景甜为广州无限畅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产品的代言，涉嫌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经中共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督部门查核发现，景甜代言的相关果蔬类食品为普通食品，而且没有有效证据证实具有防止油脂和糖分吸收的功效。通报话，景甜在应知法律法规规定普通食品依法不得进行治疗、保健等功效宣传，且未经有效途径对商品有关功能进行核实的情况之下，仍然以自身名义和形象在广告入面宣称代言商品具有防止油脂和糖分吸收功效，其行为已经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管局依照广告法第61条规定，对景甜作出没收总计 722.12 万元人民币罚金的行政处分，包括 257.9 万元的违法广告代言所得和 464.22 万元的罚款。景甜当日亦都随即就违法代言广告事件发布声明道歉，表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工作疏漏，将会继续秉承对广大消费者高度负责的原则，今后绝不代言此类相关的任何产品，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不过相关事件的热度仍然在中国网络持续上升，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以及法治日报也都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要求明星赚钱的时候要掂量得失。 截至发稿，景田被处罚的消息在微博上面的阅读量已经达到 9.1 亿次，相关话题的讨论也都接近10万次，热度不断上升。但是有很多中国网民表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广告，太突然了。只是追责代言明星吗？投放广告的单位、审核单位、播放单位都没问题吗？还有大量网民表示，21年的调查现在先公布结果，明白了，所以就是为了压教材的热度，叫明星出来做挡箭牌，官方又想转移话题。要查的话，半个娱乐圈都有问题，都是讲下内卷的国企祸害祖国花朵的教科书啦。网民所讲的是近日有关人教版数学教材的话题。不少网民表示，教材的插图人物眼神奇怪，毫无美感，有些歪嘴、斜视、伸条脷出来，企冇企上，坐冇坐上，甚至有男童裸露私隐部位，还有些人物的身上面被发现有细小的纹身。整个教材入面都充斥着丑陋、色情、猥琐、变态的内容。大量中国民众对此感到气愤和担忧，质问话，这种低俗的小学教材还要荼毒小朋友几耐？中国的网络上面有关教材的讨论度持续火爆，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严查处理。但是景田被处罚的消息一上来，教材的热度就直接被压了下去。很多网民表示，教材的热搜已经没了，央视新闻也都已经开启了精选，讨论教材的相关评论都被删除了。所以有网民认为，明显就是拿明星出来挡枪。另外也都有观察人士分析说，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问题已经构成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全国的家长都在讨伐教育部。这个时候抛出景甜可以抵挡一下舆论，也都侧面说明景甜的靠山冧了。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至今已经33年，每年临近六四纪念日之时，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都会自发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曾经亲历六四事件被中共坦克剪压双脚的文运人士方正，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共在天安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残酷镇压，大屠杀造成大量死亡的一个罪恶的事实。但是历届的中共政府或者领导人对六四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从来都未改变，而中共也都一直害怕世人知道六四的真相，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是一个集权暴政的政权。他说，33年以来中共历届政府或者说这些所谓的中共领导人，他们一直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是没有变的，所以说从八九到最后，甚至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的这个残暴政权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造成这样一个悲剧，这样一个惨案。曾经亲历六四屠杀的北京市民也都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提到确实是天安门广场，他们杀了很多的普通百姓和学生。我当时在北京住在二环以外、三环以内的一个地方，离天安门广场还是比较远的。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个方向，听了一晚，好像爆斗那样枪声从那边传过来。住在公主坟的一个朋友，他的妈妈是一个老党员，他有目睹，他说那个三轮车一车一车地就是运那些，或者是有些人死了，有些人伤了。那个老党员说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没想到共产党会这样，加入共产党实在是太后悔了。我的老师他的一个侄在六四之后，可能是两日之后，他们想去北京火车站坐火车，在市中心那个地方，他们推着车就过去，然后有军人离远就跟他们示意叫他们停下来，叫其中一个人走过去，然后那个人好听话，他的侄就向前行，行到中途就被打死了。另外我有一个低我两级的女同学，她先生当时六四的时候去到天安门就一直没回来，后来他们在一间医院里面找到一具尸体，那个尸体已经面目皆非， 是从一串锁匙上面，他们家的锁匙认出是那个人，他的先生已经死了。共产党实际上沾满了老百姓的血，而他又装作是老百姓的所谓恩人，他不敢让老百姓知道这些事。方正表示，所有的六四受难者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坚持的就是六四真相，同时都必须对中共的恶行进行追责。他说，天安门母亲和我们一样，包括我们这些受害者，这么多年来一直所坚守的就是一个真相，问责和赔偿，这一点我们一直都没去放弃。首先我们要追寻真相，要调查真相，要给大家去公开地谈论六四，去了解六四的真相。另外我们要问责，要追责这些下命令屠杀的这些当权者的责任，然后对这些死难者、伤残者，对所有六四的受害者要有相应的赔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原本被认为非常有可能接替王毅出任下一任外交部长，但是最近有传言指出骆玉成将会转调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共。香港南华早报5月25号引述消息人士说，58岁的骆玉成将会出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晋升正部级。但是27号星岛日报说，骆玉成是出任副局长，仍然维持副部级。星岛日报认为这一次外调意味着骆玉成和外长位置无缘，暂时不清楚他淡出外交界的原因。目前中国外交部网站上面，骆玉成仍然是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分管日常外交业务工作，而都是副外长入面唯一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骆玉成近段时间有关中俄关系的发言备受关注，在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份在北京会晤之后，骆玉成曾经对中共官媒表示，中俄关系尚不封顶，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在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泥潭之后，中俄邪恶逐心引起西方关注，美国公开警告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4月中旬，骆玉成在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的时候表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将一如既往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实现合作共赢。也都有观点认为，骆玉成被外界意识到中俄一体，所以令北京陷入外交被动局面，他可能因此失势。而第几原时评人岳山就分析说，在中共坚持挺俄的背景之下，骆玉成有关中俄关系的言论属于正常，他失势应该另有原因。岳山认为，外交系统历来是中共内部最左的部门之一，特别是近年当局鼓吹敢于斗争，大搞所谓战狼外交的氛围之下，据说中共外交界流传一个潜规则，想升官就要做战狼。如今最出名的战狼代言人华春莹、赵立坚、卢沙野等等，都是在争议不断之中升官或者调任要职，有些官员不够了，可能会成为逆淘汰的对象。岳山推测，骆玉成可能企错队，他曾经在2020年一次国际场合演讲的时候否认战狼外交，并且说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岳山说，中国曾经是礼仪之邦，但是以马列为宗的中共强行建构出一种党文化，其中之一就是斗争学说。河南、安徽两省多个村镇银行爆雷，储户无法取款，是近期中国除了内斗、封城以及学生运动之外另外一个热点。5月23号，河南省的数百名储户去到省会郑州的银保监会外面聚集抗议。事件起因是上个月河南、安徽两地六间银行先后宣布，因为系统升级暂停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服务，之后线上业务一直没有恢复，储户无办法取款。如果去到营业网点提款，据社交平台上面的网民透露，只有本地人而且只有活期存款才可以拿钱，外地身份证不可以提款，定期存款不可以提款， 线上账户不可以实地提款。河南省四间涉事银行分别为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谢城黄淮村镇银行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彭博社报道说，5月23号郑州市的银保监会外面聚集了数百名示威者，要求将几百亿人民币的存款顺利归还投资者。报道透露，示威者举着纸牌，上面写着还我存款等等字样。随后警察赶到现场驱散人群，知情人士透露，事件涉及的资金至少达几百亿人民币。知乎网友教育知识介绍自己赴河南维权的经历的时候提到，自己的健康码明明已经转为绿码，但是在去禹州维权的过程里面奇怪地变成黄码，被当地人员以防疫为理由驱逐。还有网民在知乎提问，这一次河南村镇银行的女最后由储户含泪孭了，你会怎么办？发起这个话题的网民透露，自己屋企中了三间，每日睇新闻，每日都好失望。目前这个话题已经被浏览接近192万次。带着个女去上海发展并且定居的台湾老戏骨李立群，近来饱受上海封城之苦，被困在屋企入面已经两个多月。平时他会在网络分享自己的抗疫生活。日前李立群因为长期居家压力过大，将屋企所有的家私和古董全部揼烂晒，损失高达3000多万。综合媒体报道，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屋企的李立群经常在网络上面分享日常生活，引发不少人关注。近日可能因为实在被封得太耐顶不顺了，李立群居然同粉丝讲想揼烂啲嘢嚟发泄一下，等自己透返啖气。24号李立群发短片话，今日自己一手造成损失3000万人民币。为咗能够俾自己心入面舒服一啲，屋企入面所有见得到嘅家私都俾我自己亲手打烂晒。特别系我收藏多年嘅古董全部俾我掟烂晒。发泄完之后，李立群表示自己获得了心理满足，而家感觉好快乐。佢同粉丝讲，唔好睇佢年纪咁大，自己仲系好有年青人嘅冲动。但系屋企亦都实在冇乜嘢可以发泄。不过发现揼烂啲嘢系一种唔错嘅出气方式。虽然打烂晒自己屋企所有嘅嘢有啲心痛，但系转移咗自己嘅注意力。如果唔揼嘅话，自己冇办法发泄，身体出咗问题，后果就更加严重。但是之后李立群反应过来，又表示见到屋企被揼烂晒嘅嘢，心里面好似滴血咁，太可惜啦。网友见到李立群嘅状态都被吓亲，担心佢系咪产生咗幻觉定系癫咗呢？有网友表示被社会主义铁拳揼中又唔敢出声，只能够用行为艺术嚟表达自己嘅不满。目前虽然上海宣布多个区已经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并且逐步恢复公共交通，但是全市并没有完全解封，因为封控而导致精神崩溃跳楼自杀的惨案近来也都传出多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彭定康这样评价李家超，多国关闭北京签证中心是什么信号？美国再发生枪击案，这次是好人击毙恶棍。华春莹驳斥布林肯连发11条推文，网民新辣讥讽。 自沙漠核酸后，南京核酸亦嚟啦。朝鲜病毒株反攻入大陆，吉林现源头不明病例。中国脏器移植考量会四周年大会，日国会议员出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彭定康咁样评价李家超，应以严肃审查港官资产。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5月28号去到北京准备接受任命。前港督彭定康日前开腔点评李家超，质疑他靠2019年打压反修例示威上位，却对经济和社会政策毫无认识，担心香港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法广和明报等报道，前港督彭定康日前在评论网站 Project Syndicate 撰文，说当世界焦点集中在俄乌战争，香港的情况却从非常坏变得更坏。中国共产党利用一场包装成民主的闹剧，安插前警察李家超作为他傀儡政权的新长官。他说李家超得以成为特首，是凭住镇压2019年反送中运动上位，以催泪弹、水炮车、橡胶子弹取代对话。彭定康曾在90年代获委任处理北爱尔兰问题和重组当地警队。他说李家超当时的镇压手法违背良好警政和公众期望，令香港警队蒙羞，并失去亚洲最佳的名誉。他又说李家超缺乏经济和社会政策知识，却被拣选为这座城市的特首。同一时间，当局在5月11号仲拘捕了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等人道基金的信托人，让人担心香港的情况会变得更坏。彭定康说，陈日君是天主教会最勇敢和敢言的人权卫士，又引述缅甸枢机主教薄茂恩说，香港曾经是亚洲最自由、开放的城市，如今已经变成一个警察国家。他呼吁西方民主国家聚焦乌克兰局势的同时，必须继续为中国打压香港自由和法治发声。多国关闭北京签证中心是乜嘢信号？5月24号，一条关于北京英国签证中心关闭的消息，令好多计划逃离大陆去英国的中国人陷入焦虑。随后就是各种猜测满天飞，有人甚至猜测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共联合军演飞到日本领空，激怒西方国家。而且仲预测跟住落嚟，可能有更多西方国家会暂停中国嘅签证。情况到底系点嘅呢？英国关闭签证中心到底系主动定系被逼嘅呢？根据 VFS Global 官方网站嘅消息，自5月23号开始，位于北京嘅英国签证申请中心所处嘅大厦将会停止访客进入大厦，并等候进一步通知。据网民提供的消息，已经有不少人收到来自北京签证中心的电话或者邮件，已经预约时间递送签证的，可以在签证中心重新开放那时带埋之前的预约单前往签证中心办理。据查证，北京英国签证中心所处的大厦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城井胡同，最近周边地区亦新增了疫情风险点，而英国签证中心的通知中亦提到是因为北京英国签证中心所处的大厦停止访客进入。另外，英国签证中心仲暂停了所有留学、工作和家庭访问类签证的优先和超级优先签证服务。到目前为止，在北京和上海两大英国签证中心都处于关闭状态。这种情况亦立刻引发一些民众的恐慌，因为通知中虽然提到是暂时关闭，但没有说明几时恢复。所以未来是点存在着好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在英国之外，还有加拿大、意大利、爱尔兰、新西兰和南非等多个国家， 亦都关闭咗喺北京嘅签证中心，而呢啲签证中心喺发布通知中都提到，暂时关闭嘅原因系因为北京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嘅要求，或者系响应疫情防控措施嘅安排，而其他多个城市嘅签证中心就仍然喺营业中。不过北京英国签证中心再加上上海英国签证中心的关闭，对很多留学生来讲很可能是一场噩梦，因为目前虽然还未算秋季开学的递签高峰期，但计划读语言班的学生却已经要开始递签了。而中国大部分留学生多数是来自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但目前这两个城市都在封控中，所以即使是其他城市的签证中心没有关闭，但要在疫情管控这么严密的情况下跑去其他城市办理签证，恐怕也非常困难。原本中国的一些中产阶层一直希望将子女送到国外，而这次因为上海的严酷清零，亦让很多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变得更加迫切和坚决。美国再发生枪击案，这次是好人击毙恶棍。美国西维珍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一名犯罪前科累累的男子持步枪对派对上一群人开火，幸好一名旁观女子迅速掹枪将他击毙，阻止一单惨案发生。据中央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一名男子在派对上手持半自动步枪开火，幸好一名旁观女子迅速掹枪将他击毙。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说，犯罪前科累累的37岁男子巴特勒25号晚开车经过一栋社区大楼外举行的一场生日派对，被人提醒现场有孩童应该减速，于是愤怒带同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折返现场，从车内对约40人的群众开火。据警方发言人哈扎列特表示，一名女子的快速反应救了很多人命，可能阻止了一场大规模枪击。警官在记者会上说，开枪回击的女子没有任何执法背景，她只是社区一员，合法携带她的武器。警方并未透露她的身份。警官哈扎列特说，女子并未逃离威胁，反而介入威胁，拯救了几条人命。消息说，女子在开枪后仍然留在现场，并配合调查人员，警方就说不会对她作出起诉。根据警方的说法，巴特勒身中多枪当场死亡。哈扎列特说，目前仍未清楚巴特勒怎样获得这把步枪，他是被定罪的重罪犯，依法不可以持有枪支。中央社说，美国德州在24号先发生18岁枪手拉莫斯持一把合法购得的 AR-15 半自动步枪闯入一间小学扫射，造成21人死亡，是美国10年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对宪法保护的私人拥枪权掀起激变。华春莹驳斥布林肯连发11条推文，网民生辣讥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阐述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呼吁中方恪守国际规范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度展现战狼本色，在推特连发11条推文回应布林肯，不过他的咄咄逼人却被网民奚落。布林肯讲话内容在中国完全被封杀，美国大使馆通过微博和微信转发，亦被全数封禁。推特有网民讥讽华春莹的推文，指控华春莹批评美国，却将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国留学并在美国买楼。华春莹27号傍晚连发11条推文，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因此称之为华春莹对布林肯的点对点回应。 对于布林肯声称无意寻求冲突或者新冷战，华春莹话听起来好似是想同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或者是开战的宣告。网民就反击佢，全世界除了几个邪恶独裁国家都在度反对中共。布林肯话美国将捍卫国际法同和平自由。华春莹就反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冲突当中超过 80%, 难道不是由美国挑起的吗？有网民就在华春莹的贴文留图文，讽刺他谴责美国反美是工作，送个女去美国留学还在美国买屋。布林肯说美国将确保个人和主权国家的权利。华春莹就说单单过去十年美国入侵超过20个国家并且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更替。网民就不解反问中国人讲人权。布林肯又说美国并未阻止中国成为大国。华春莹就质问为什么美国要加强五眼联盟，推动四方安全对话和筹组新三方安全联盟，并强化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双边军事联盟。网民提醒华春莹，那是因为中国宣称台湾、钓鱼岛和南海等不属于他们，都是中国的领土。布林肯说美国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或者增进人民利益。华春莹就问如果是这样，美国为什么尚未解除对中国征收关税又打压中国高科技业者？网民就反问华春莹中国为什么要禁 YouTube 和 Instagram？ 为什么强迫外国科技业者将他们的技术提供给中共？关于人权，华春莹质疑布林肯绝口不提德州诺伯小学枪击案，难道美国政客的冷漠、自私、傲慢不应该为这场悲剧负责吗？网民就反指每年在六四前夕中共都会派人监视天安门母亲主要成员，阻止他们和外界联络。华春莹说很明显布林肯不喜欢中共政府，并试图切割中共和中国人民，但实际上14亿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共的满意度超过 95%。 网民就反问他有没有包括上海封城的那些人。网民还质疑华春莹翻墙涉嫌严重违法，请即刻到北京警局接受调查处理。为什么你可以上，其他中国人不可以上外网？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垃圾？自沙漠核酸后，南极核酸亦来了。中共喉舌新华社近日一篇报道宣传中共的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硬核防疫保持零感染，说由于今年一月国外考察站出现新冠疫情，中国对南极中山站实施了封闭式管理，长城站更早实施了封闭管理，考察队员没有特殊情况不出站区，严格执行核酸检测、体温监测、进入生活区要消毒等防疫措施。这一系列严格防控措施令南极长城站、中山站至今保持零感染。新华社官媒推送的新闻图片疑似是防疫人员正对科考队员进行核酸检测，引起网民讥讽，说自从沙漠核酸之后，南极核酸都来了，下一步是不是要在南极全面消杀？半个月前，微博用户分享了人们在可可西里荒漠排队做核酸的场景，当时就引起围观。网民普遍认为这种一刀切的常态化核酸检测实在是离谱到家。之后这位用户还分享了木区核酸、雪山核酸等更多奇景。网民评论说太空站核酸指日可待，病得不轻，这种事静静鸡做，不好张扬，如果不是会被外国人笑话，病毒真是会被吓死的。南极自从有人类以来都未遇过这么负责任的政府，是见证历史啊。赵鲜病毒株反攻大陆，吉林县源头不明病例。 朝鲜境内爆发武汉肺炎疫情后，单日发烧病例一度飙升至40万宗，但官方却通报数据呈现下降情势，真实性引发争议。而与此同时，同朝鲜接壤的中国吉林省部分地区近期亦出现源头不明的个案，令外界担心。根据中国卫健委最新统计，中国27号新增本土病例71宗，其中吉林3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93宗，吉林9宗。中国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27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说，吉林近期部分最靠近边境的底边县出现本土病例，而且感染来源不明确，疫情有自底边地区逐渐向内陆地区扩散趋势，并已出现外溢，虽高度重视移入风险，但就未说明是否同朝鲜疫情有关。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中国官方通报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县感染人数激增。据吉林省卫健委5月19号通报，长白县前一日再多15人染疫，至今已累计10人中招。该县位于鸭绿江沿岸，靠近朝鲜两江道卫山，由一座横跨鸭绿江的200米长桥梁连接，因此官方决定在5月13号起封锁该处。巧合的是，朝鲜在5月12号首次承认出现武肺病例后，长白县的疫情即刻蔓延，而吉林省长春等大部分城市虽然在3月爆发疫情，但据中共官方指现时受控。而朝鲜南洋图门江对岸的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5月14号以来多人染疫，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17号召开紧急隔离对策会议，下令加强延边、白山、通化、图门等中朝边境地区的防控措施。中国脏器移植考量会四周年大会，日国会议员出席。5月27号，始于2018年的中国脏器移植考量会成立四周年大会在日本东京众议院第二会馆举行，多名国会议员到场声援。从当初成立嗰阵只系得5名议员参加嘅中国脏器移植考量会，走过四个年头，如今已经拥有119名议员参加嘅规模。大会向与会者报告四年来考量会走过嘅历程。中国脏器移植考量会多次向日本政府提交请愿书，并要求政府立法禁止日本患者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林裕二说，作为邻国的日本必须谴责和坚决反对中共人权迫害这种行为。神奈川县绫濑市议会议员笠间升就说，为制定和脏器移植相关的法律，我们向各地方自治体递交了请愿书，目前近百个请愿书已经通过。神奈川县茂崎市议会议员水岛诚司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危急，必须设法加以制止，这个是个庞大的政权发动的人权迫害，如果不制止，日本就是下一个被波及的对象。脏器移植考量会发起人远山智章说，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对人类来讲，我们是不是允许对人权的游轮？我认为这个是不能够被允许的，我们将持有相同信念的声音汇聚起来，一定要制止中共的人权迫害。据大会介绍，如今中国脏器移植考量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参加的议员人数不断增加，今后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亦会越来越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日本经济新闻27号报道，为了威胁北京，日本政府准备打破在和平宪法下坚持数十年的原则，允许向印度、澳洲、美国、 英国等12个国家出口战机、导弹和其他武器，相关规定可能在明年3月完成修改。报道称，日本政府准备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出口对象除了四方安全对话中另外3国印度、澳洲和美国，还有亚洲的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以及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共12个国家。这个政策将允许对这些国家出口战机、导弹和其他武器，而其他未与日本签署安全协议的国家亦能够购买防弹背心、头盔等。乌克兰近期已获日本赠送这一类敏感性较低的军事装备。报道指出，放宽对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的武器出口，将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军事影响力，增强对中共的吓阻能力，并扩大市场，让日本的国防工业获得更多收入，亦能够借增加产量降低自卫队采购军事装备的成本。武器出口放宽政策预计纳入日本政府的经济与财政改革，将在6月定案，可能在明年3月完成，届时日本对外出口的防御设备将不再仅限于救难警戒等目的，而可以扩及攻击装备。日本1967年制定武器出口3原则，声明在该国的和平宪法下全面禁止武器出口。不过2014年放宽了禁止出口防御设备的规定，除了同意日本与其他国家共同研发武器外，亦开放军事装备出口，不过限制十分严格，只认同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种用途的装备出口，直到2020年才成功向菲律宾出口防空雷达。另外，日本正计划与英美研发下一代战机与中程防空飞弹，东南亚国家对低价战机有需求，美欧亦在向该区推销，以免中国制战机抢占该市场。中国经济下滑，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很多大型企业亦大量裁员。今年全国有1076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各大学为了提高就业率，逼学生签三方协议，网友怒批传闻造假大国。在大陆今日头条网站上，一位妈妈发文称，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全班90%都没找到实际工作，学校为宣传就业率，要求必须去找单位签三方协议，否则就拿不到学位证。这个还是比较有名的学校，简直令人感到气愤。三方指的是就业单位、学校和学生。另一位家长亦说，我的女儿是江苏普通一本，三方协议刚刚我亦是随便找间工厂盖了章，顺便亦帮女儿，几个同学亦都盖好了。没办法，不盖公章不给学位证，都是造假。这个话题引起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共鸣，大家纷纷留言证实，很多大学都是这样做的。一些人证实说，20年前我大学毕业就是这样，随便找间公司抌个章都算就业。网友留言说，行规公开的秘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就是这样提高的。90% 没有实际找到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99%的就业率，形式主义，传闻造假大国。亦有人愤怒说，学校培养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学校不思悔改，还以此要挟学生不被毕业证，这个不是公然耍流氓吗？去年以来，由于中共对互联网、教培、游戏等行业的监管打压，使这些企业大量裁员。今年以来，中共坚持清零封控政策，又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失业率飙升，就业率急剧下跌。官方数据显示，今年4月青年失业率高达创纪录的 18.2%。 智联招聘日前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调研报告显示，至至5月男性毕业生签约率约 23%， 女性毕业生只有 10%， 都比去年低。与此同时，追求公务员铁饭碗的人数比去年暴增 40%。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学校又逼学生就业造假，自然引发大量的不满。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